你的灵性的高跟愚蠢就低啊，这种灵性啊，
是
每一个生命都不同的，每一个生命都不同。可是啊，我们贪生怕死的这一份心啊，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，每一个生命都一样。就是说，我们生命的这种说智慧的高低，各个不同。可是贪生怕死的这一份情绪，是每一个生命都一样。凡人临疾病、离水火，莫不毫乎争命，目不明不休。今遭盗贼，临刀具，今说古战，此即毛术。他现在啊，就用人的，既然说每一个生命贪生怕死都一样，现在我们来观察看看人怎么怕死。人面临的疾病啊，碰到的水火啊等等这些灾难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毫无争命啊。一直到怎么样呢，你那个眼睛不闭起来啊，你不停止的怎么样，就是一直到说你断气了，你才会断绝这种说想要生存的这一念心，想要求啊我要活下去的这一念心，除非断气。或者说啊，有些时候你碰到盗贼啊，是甚至一直一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，你那种筋缩骨颤，那种全身发抖啊，害怕的这一念心啊，跟着你刺激毛术，那个牙齿啊咯咯咯咯响啊，吓得那个牙齿咯咯咯响，那全身那个汗毛啊都竖起来，是每一个生命都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见主者意色稍改，则惊则喜。稍微啊，你如果碰到看到主人呐、啊，啊，今天要杀你的那个人呐、啊，那个盗贼啊，脸色稍微改变一下说，啊，放他一命吧。你那时候怎么样呢？则惊则喜。那时候根本生不起恨他的心呢、啊，你那时候只想到啊，真谢谢，真高兴啊。你那时候恨啊，是事后才会恨，那时候是余悸犹存啊，感觉啊，那时候只会产生惊讶又高兴。有人出一语从旁解救，即感激生悲，铭刻至死。我们没有身历其境啊，但从这一段我们去体会一下。今天呢、啊，如果一个盗贼这样把你，好像现在都是那种枪击的了啊。拿着枪抵着你的肚子，旁边另外一个强盗说：“哎呀，放他一命呐、啊！看他这样子吓得全身发抖，放他一命吧。”你那时候啊，不会恨这些盗贼、啊，你会感激这个救你的人呐、啊，你会感激生悲啊，铭刻至死，一直到死你都感激不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去推想就知道了。他这里讲人呢，人的讲完来谈说动物的。哎，没有，他不是谈动物，谈人怎么对待动物。一旦捕至生物，此情都忘，站立惶惧，既不惶变，哀鸣创凄，亦复往闻。可是现在的人对那些动物啊，你这种感受都忘记了，就是说。我们强盗对待我们呢、啊？如果我们处在那种状态里面，我们那种恐惧跟害怕啊，他愿意稍微退一下，我们那种欢喜跟感激。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对待生物，我们这种情况都忘了。看到他那吓得要命，你也感觉不出来，你也不会察觉。看他在那边哀嚎，我们也不闻不问。这里讲啊，不知世生轮转，物或为人。此失彼报，一体相淡，岂不痛哉？哎呀，众生实在真傻、啊！你不知道说生死的轮回啊，有一天你也有机会变成他嘞。你现在用这种方法施给他，将来他就报复给你。你施给他，这不是施舍哦。你用这种方法加诸对方，将来啊，换个身体啊，你也被他吃掉。啊，岂不痛哉？ 所以人人动念啊，自是静机，损未用之余子，买垂死之肌骨，使断魂残喘，续命回生，其为功德，盖可知也。所以啊，一个人人之事啊，你动了这样一个念头啊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你发起了一念这一念心，说哦，静机，把对方啊，把我这种害怕的心去推想他，把他当作镜子回想，啊，他也很害怕。哎，你怎么样损未用之余子，把你没有用的钱啊，还没有用到的钱拿出来。我们想想看啊，天底下有哪一个人放生啊，是拿说你一定要用的钱？我们现在口袋里面还有一大堆不用还没用到的钱呢、啊、你把它愿意拿得出来怎么样了？买垂死之肌骨，我们去购买啊，那种即将面临死亡那种恐惧，就跟人类的那种筋缩骨战啊，此即毛鼠啊，那个鱼啊，那些啊，他们都在发抖的这种状况啊，使断魂残喘，续命回生，让那些啊，那个魂魄啊，都剩下半条的这些生命啊，再回过头来，你想想看，这功德有多少？盖可知也，你想一想就知道了。哦，前面用人去对比，说你人的那种，当你被杀之前那种恐惧啊，人家救你，你一辈子忘不了的。相对的，这个动物你要杀它，然后它的那种说临死痛苦，你解救它，那这份功德换到过来有多大？所以放生啊，那功德跟利益这样子。我们要放生啊，我要脱掏这个钱之前呢、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文念一遍，你那时候意乐就增强了，嗯，真好。我先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有这一念心啊，这份功德就增大。不要说反正人家讲放好就掏个钱，那就不一样哦，这两个就不一样。所以以后啊，我们劝人家放生要用这个观念，就告诉他哦，放生的意义在这里，就这一念心，就不负此心了啊，当下的这一念心就对了。所以很多人就会讲，那放了以后啊，他又死了，或者放到水里面啊，被生态啊，我们现在谈生态保育啊，说被其他的动物又吃掉了，那怎么办？不如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生态保育工作。这个话、啊、跟刚才那个要不要开门的一样。注意哦，很多人可以讲，很多人不能讲，讲跟不讲它的道理在哪？你那时候什么心态？我如果那时候很悲悯这些生物的时候，就讲说，不知把这个钱拿去怎么样，这个对。如果那个时候啊，跟着人云亦云啊，那这下惨了。本来所有众生都有这一念说，不懂还好啊，反正人家讲，哎，布施有功德。放生有功德，他这个钱莫名其妙拿出来放，他至少还中了这个因。现在啊，一听说放生就放死，哎呀，不要了。他还到处去宣传，结果怎么样？把这个门堵塞了。堵塞了这个门，谁的责任？劝大家说不要放，或者说不如把这个钱转到什么这个上面呢、啊？那。你是跟烦恼相应，那讲这句话就跟临机论事害人一样哦，论事害人一样哦。所以我们要谈这个问题，回过头就要先看哪一个呢？现在为什么要放生？现在大家谈问题啊，把它谈说，把为什么放生这个目的不去谈，我们就谈那个结果。我们现在谈保护生命，佛法。保护生命是一个过程，它的重心在哪里？但不负此心耳。那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这一念放的过程里面啊，我是增长了一份悲心， 一份说那种悯念众生、悯念三恶去苦的众生的一份心，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就是种下我跟这些鱼儿们呐、啊，跟这些鸟儿们的因缘，这一念心的因缘呢、啊。天底下没有一个生物不会死的啦，那你现在放生要放一个永远不会死的生物，不可能。当然我们手段要尽量圆满是必然的，可是在我们尽量圆满手段不够圆满状况底下，我们尽量把这个心要圆满。所以这一章的后面啊，啊，这印光大师啊，他当年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了，就有人说啊，把这个小鱼啊，你把它放到长江里面就被大鱼吃掉了，那要不然还是被人家钓鱼就钓走了，那这放生有什么意义？那印光他是怎么讲呢、哦、放生一事原为感发同人戒杀护生之心，实行自己恻隐不忍之念而已。哦，这句很重要哦。为什么要放生？它目的在这里啊。鱼本来就是会死的，天下没有不死的鱼啊。世人多矣，心行各异，众不能全皆感动，即感动一人，彼一人一生，即少杀若干生命，况不知一人乎？底下就刚才讲的小鱼被大鱼，有人这样子讲啊。印光大师说：“此种纪律似乎有理，施者主人善念，助人杀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句话一讲啊，大家就以后就不放啊，不放。后面啊，印光大师在这一段论啊，哎呀，论得很精彩啊。他举一个例子啦啊。”就刚才讲的大鱼吃小鱼啊，或者说又被钓回去啊，啊，印光大师就这样反问：譬如好像你今天救济难民啊，你给他一件衣服穿，或者给他一顿饭吃，啊，今天非洲难民啊，你今天能力只能给他一顿饭吃，这顿饭吃完，他明天会不会死？可能会死哦。明天没得知就会死哦，那你就这样讲了，说这一件衣服跟一顿饭啊，又不能让他一辈子饱，你给他有什么利益啊？我们啊，不要给。那当下这个道理何在？他又讲了，又好像强盗劫人，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人，他去抵抗这强盗。那这个人就说，你如果能够抵抗他一辈子了，那还很好啦，可是如果你只能够抵抗一时，那你有什么利益？反不如让他抢劫一空，以后就不会再来抢了，这不是更简单解决了吗？所以啊，这个在这一个的一二三四五倒数第五行啊，倒数第五行下面三分之一说，君子修德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彼必其余万无一失，方肯行放生，则令世人尽受皆不行皆杀放生之事矣。其人将来必因万无一人能救起于将死也，哀哉痛哉，不禁啰嗦言之。啊，不禁啰嗦的又讲了这句话。不可能说做到说尽善尽美，我们再来放啊，再来戒杀啊，随分随力，手段不圆满，但这念心呢，我们一定去圆满它。啊，这当下我们能把握的。所以佛法修习佛法不简单啊，哦，我们轻易告诉别人佛法也不简单，不知不觉我们在种了一些善，又造了一些恶，这样。底下我们看第十五个，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很短。梅州鲜鱼市因何药 斩一蝙蝠为墨，即何计？有数枚小蝙蝠，围聚其上，面目未开，盖视母气而来也。一家为洒泪。这是梅州啊，一个姓鲜鱼的这家人啊，为了做药，就抓了一只蝙蝠啊，把它碾死了啊，碾成蝙蝠粉。到了要入药的时候，要掺在药里面的时候，有好几只小蝙蝠啊，围在啊那一堆粉上面。那个眼睛啊，都还没张开，就是说，它还那眼睛还没开。大家养过小鸟就知道。可是那一堆妈妈，那个妈妈已经变成粉了嘞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啊，所以这句话是“盖视母气而来也”，闻到啊母亲的那个气味，你母子同心呐、啊，闻到了母亲的气味。飞来的啊，这家人看到了，全家都掉眼泪。所以刚才讲啊，这个头脑的聪明不聪明有差，但是每一个生命他的那份心啊，那份性啊，都是一样的啊。这一段啊，后面他的那个评论文啊，很精彩，我们把它念一念。每月一过，便回黯然不已者近日。这个作者说啊，我每次看这一篇啊，看一遍啊，我就很难过，一整天都很难过。母气二字，极惨极致。母气写的这两个字啊，非常令人感觉悲惨，也让人感觉非常的真挚。要谈心跟性啊，哎呀，那已经其次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那种母子的那种同心，这一念呢、啊，连生命啊，连动物也有的，你也有。先辈有云：世界之惨，莫甚有冤而无言；世界之冤，莫甚就死而无罪。这句话真是，哎呀。这次就不能说真美了，就真的是说，他把那种生命的真实现象啊，刻画的真是很入微啊。世间最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你有冤没有处可以讲，没有办法讲。世界啊最冤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快死了，可是你偏偏没有罪。这人类是这样子，可是在动物呢，每一只被人杀的动物啊。甚至说，今天我们桌上一只蚂蚁啊，我们很讨厌，让一手把它捏死，它也没有罪，它没罪啊，它是感觉好大的一块肉身就从上面掉下把它压死了，它连那是人的手都不知道啊。哦，所以他们都是无辜的。其实我们做不到啊，以后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讲他们是害虫啊。假设那些蟑螂能讲话的话，他们看到人类瞪着眼睛在看他，他们会呼朋引伴，赶快逃啊，大恶霸来了。假设他们能讲话的话，一定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底下讲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看小孩子啊抓着癞蛤蟆，然后把那个线啊绑在两脚，挂在篱笆上，怎么打呢？急鞭复缓，缓鞭复急，这样子拿着鞭子那样啪啪啪啪打那个，与心彻彻动，若系与足而鞭之也。我内心好难过啊，就好像。把我的脚绑起来就打我一样啊，这种痛苦啊。掌入室，见屠夫死，刀尖从项刺其心，盘旋硕士，鲜血喷尽，生乃须绝。哦，我们看到这句话真的很恐怖啊。 他长大以后啊，经过啊那个市场啊，看到那个杀猪的，那个刀尖啊，从那个猪的脖子这边啊刺进去，在里面转，刺进去以后转，转了好几下，抽出来，鲜血喷进了，声乃虚绝，这样声音才慢慢微弱下来啊。哦，所以啊，我们看到这很恐怖啊。不过啊，这很恐怖都不是别人嘞，都是我们的过去式啊。所以以前跟大家讲过说，哦，有那个他自己知道他十辈子当猪哎，你想想那十辈子才几年而已啊，不出十年哦。我听养猪的说啊，大概六个月就可以杀了。他自己有宿命通知，他当了十辈子的猪啊，他每一生要死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所以佛法说啊，轮回苦啊，三恶道真是恐怖啊。我们现在都不怕，反正我觉得我也不会跟三恶道有什么关联，我们都参加过的啦。啊，那场战役 啊那场被抓着这样子凌行的那种恐怖我们都遭遇过。佛不骗我们了，佛不需要骗我们。佛说啊，每一个众生在六道里面呢、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一个众生永远在三善道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轮回里面这样都经历过，连佛啊，他因地都经历过了。我们想想看呐、啊，想看，那都不是讲别人呐、啊，我们好好警惕我们自己啊。不好好修学佛法，我们将来就怎么样呢？鲜血喷尽，声乃虚绝啊！啊，我们不肯造善，我们想，反正啊啊，我明天再修。反正啊，我声乃虚绝以后再说。底下雨更彻彻动，如刀在雨腹盘旋而刺也。这个就是。量哦，他内心的那种说悲心的量哦。我们看到这一段话，我们内心有没有感觉？哦，想到这刀子就好像在我肚子上这样转啊。这个人根基很高啊，这个作者。哦、偶经除下，见袍人自处于鳖腹，挪出其颈，啄之。雨井不能入，而四足与俱出，仰天而颠。偶尔啊，他经过厨房啊，看到那个厨子啊，他怎么杀鳖呢？把这个鳖翻过来，翻过来，脚啊踏在鳖的肚子上，鳖壳上，然后啊把那个。鳖那个颈子拉出来，刀子从那个鳖头的剁下去，剁下去呀、啊，他剩下的颈子就是留下来，没有剁头剁掉了，颈子没有缩进去啊，啊，四只脚已经砰跑出来。我们那个龟啊鳖啊，它一碰到恐怖紧急状况，它手脚都缩进去。他现在一痛啊，手脚整个伸出来，仰天而颠啊。哦，这个都是很真实的那种说形容啊，皆皆此何景象啊！灵蠢虽殊，不死无二，常思及此，一块肉岂能下咽也？凡物救死之惨，无不皆然。一经写出。便不堪禁毒，所以啊，我们说，我们已经吃素的话，还是长养这个悲心呐、啊。还没有吃素的，我们就把这个这一段呢、啊，多读一读啊。下一回你去看到那个肉，你就想到说，那种要被杀的那种惨状，你就不忍下咽呐、啊，吃一块肉啊，就不忍下咽喉啦。哦。真的，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啊，看不到真实的面貌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啊？为什么这个救济啊， 我们讲说戒杀放生，是我们这边说五戒的第一条，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在这里？那个杀业的恐怖啊，杀业的那个猛力啊，人要临死的时候那种恐怖跟痛苦，将来啊你感得了果报，那种说未来啊就是最可怕，最可怕。每一个众生都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那个属那个喇嘎，我们看看也不看不出说他那个临死的时候的恐怖啊，反正就看到一块肉啊，他这样子啊煮下去，煮完以后就这样子啦。但是那个由这样子到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他那种痛苦啊，我慢慢去体会啊，这样子那个一锅啊，煮个一锅啊，就不晓得多少啊，这样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吃素，至少啊，三净肉啊，哦，不要买这些活的来杀。当年啊，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那个东北啊，日本人啊，掳了很多东北的人去当原木，他们呢、啊、设了一个秘密的地方，专门实验人啊，当作科学用。他们有各种的实验方法，其中有一种方法是活活的把人烫死，然后他烫伤的程度看50%的，这个烫60%，烫70%，烫80%，看他几个小时会死掉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这样子哎、欸，他们为什么遭受这个果报？耶、yeah ！所以我们现在煮啦，煮，啊，看到世间煮得很快乐。好恐怖啊，好恐怖啊。所以我们已经吃素的赶快去劝还没有吃素，你不吃素没关系，那不要煮辣，不要煮活鱼，不要煮活的东西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，本身就是复生，本身就在放生。虽然我们没有做，但是劝人家这个第一步很容易做到了，而我们把这个道理讲一下，他们很容易，我想每一个人只要那份灵性都可以体会得到，感受得到。那种东北的原木不是古代才有哎、欸，我们基金会的救济有一次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妈妈是煮开水还是什么呢，他在那边跳啊跳，玩啊玩，不小心整个人就跌进去啊，跟这个煮啦有没有什么差别啊？人跌进去被煮啦，也哦，也很恐怖哦。所以了解了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就宁可相信了。哎呀，少吃一点。还有我们可以去劝啊，说有孩子的啦，现在说一般没有信佛的。他不信佛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劝一些小的，叫他少做。那个当年那个东北啊，他们原木的实验有一种啊，他把人关进去以后啊，再把那个空气抽掉，抽掉30%、40%、50%，然后看他整个人的反应。到空气抽得越稀薄的时候，他最后呼吸越难啊。那因为没有空气的大气压力，整个人那个眼球都凸出来，然后气孔会流血，啊，整个人那个身体会胀大。他们就是观察那个过程，啊，最后这样啊，整个人就跟膨胀一样的死掉，因为里面没有，我们外面没有压力呢，啊，只能那个血液都冒出来，没有空气也这样。我们现在到海边啊，现在夏天啊，哎呀，现在大家玩得很快乐。我们看啊，星期假日啊，很多爸爸妈妈开着车啊，带着小孩子到东北海岸啊，咱们来拿个网子捞鱼啊。那个捞上来的鱼啊，它就跟没有空气的人一样。我们要尝试说是没有空气的滋味啊，把这个鼻子啊捏起来。那个2分钟你就了解没有空气的滋味，还有那个鼻塞的时候，感冒鼻塞没办法呼吸，大家都体验过了，那就是没有空气的滋味。所以 是把我们的快乐啊建筑在那个众生的痛苦身上，真是恐怖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别人可以不学佛，但是我们要劝他，你不学佛可以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慢慢慢慢去做，我们能够劝得动的话，哦，这个功德就很大。刚才讲过了，刚才讲过那个戒杀放生的功德特别大，原因也在这里。所以啊，有个宋朝怨云禅师这个啊，他这个这句话真的是千百年来一个戒杀放生的最佳的佳作。他说，千百年来顽劣根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夜半屠门声。千百年来啊，碗里面的那个羹汤啊，里面都蕴藏了像海那么深的怨仇在里面啊，像海那么深的怨仇，就是蕴藏在这碗羹里面啊，这些菜肴里面啊，这为了煮一道菜，各种生命都在里面，是坟墓啊，是坟场啊。你要了解世上的刀兵劫怎么来的吗？从这里啊，你只要半夜去听那个杀屠门啊，屠夫啊，啊他们在杀的那个杀声啊，你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哦，所以啊，真的啊，很恐怖啊，很恐怖。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看那本《历史感应统计》啊。去翻一翻历史，真的就是一部战争史。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众生就是不断的相杀。现在我们人，像我们在台湾，大家富有了，怎么我们吃的更好啊？我们就杀，一顿饭就杀了很多生命，就吃了很多生命。这个债呢，将来再来还呢、啊？将来再来还。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天，没有几天断过的了。说没有几天断过，说今天全世界都没有战争啊。那一场战争下来啊，我们看二次世界大战啊，死了超过3000万的人口，全世界死了超过3000万。像南京一场大屠杀，30万人啊，这坑掉了。二次大战完了，越战呢、啊？啊，历史上报道啊，他们那个越战呢、啊，越战一个礼拜死了上千人，这样一直在死啊。所以到后来，美国不得不把这场战争停掉啊，因为反对的声浪太大。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还是有各种的战争在进行的，只是我们太幸运了，我们住的这块土地太安静了。让我们安逸，把一切都忘了，把一切都忘了。翻开历史啊，真的翻开历史，从那个三代啊，夏商周以后啊，那个战争都是不断的。白起啊，白起那个时候六国时代啊，白起一坑就坑了40万个军队，40万人，他这样一坑，把那个赵国的军队整个坑杀了。一个人啊几乎没有断过，这个战争一直到明朝末年呢、啊。张献忠啊，啊，这里还有一份资料谈到张献忠，他怎么杀人呢、啊？他杀人啊，他那个时候占据四川的时候啊，他说他最恨文官跟士绅呢、啊，他把所有的。啊、就是四川那一带的升旗、啊、就是一些读书人啊，一些乡绅啊，都把他抓到成都处死，一天里面呢杀了200多个人。那早上啊，曾经召会的时候，就是那个百官啊，一些群臣召会的时候，群臣拜服啊，他就叫那个狗啊，那个狼犬啊，突然放了几十头狼犬下殿。只要被狼犬嗅过的，那狼犬站在那个脚下，哎，多闻几下， 就一一推出斩之，名曰天杀。这样啊，不是我杀的，天杀的。接下来又假托开科取士啊，哦，假装说现在啊又开始功名啊，就是开始考试了，就远近的士子来考，通通到了时候，以兵击之，杀了22000个人，这样子。他曾在入蜀称王之前啊，他流窜山西、河北啊，还有县亳州啊、泸州啊等等，将百姓尽断一辈，男左女右，悉成残废为快，这样子。他曾经啊屠杀市民啊，在那个县汉阳跟武昌的时候啊，一杀啊，杀到整个江啊，那浮尸必江啊，这样人至愚寸，那个人啊，那个血啊，跟那人那个油啊，就这样整个厚厚的一寸。他常对人言：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如一德以报天，杀杀杀。这样，那未来还会不会有这种惨状啊？可以讲一定有啊！只要我们人类啊，我们人性不断这个杀心呢、啊，互相那种残害的这个心，残杀生物的心，将来回过头来，历史就这样不断的转啊，枪杀，没有几十年呢。我们看最近文革那时候，几十年而已啊。文革那样一场浩劫，又死了多少人呢？到天安门，那个已经算小事情了，跟历史上那种大场的比起来，小事情了。那我们想，那都是古代的人吧，都别人吧？不哦，那曾经都是我们呢、啊，曾经都是我们呢、啊。我碰过一个朋友，他在大陆上，他的父亲呢、啊、在大陆上。曾经看过啊，看过杀土匪，看过杀土匪。他看过一次以后说，他一辈子啊，真的对人生啊有另外一番的见解。他是怎么杀的呢？砍头啊，我们没有看过那个砍头啊，那个筷子手，他切得很准啊，从这个颈子，他刚好那个缝隙，一刀下去。那个头一刀下去，他跪着的时候，这样一刀下去，那个头在地上滚了好几滚，因为太痛了，太痛了。那个他那个时候咬到什么，就狠狠的抓住那个头一咬，所以那个一砍出来他就逃啊，躲得好远啊。那头一滚啊，那个眼睛还瞪着大大，然后那个咬，看到那个东西就因为太痛啊，我们可以去想象，那个头从那边断掉，然后那个滚到地上。看到什么都就咬，曾经都是我们呐、啊，真的，我们术士这样子，从历史我们看得到的历史5000年的战争，我们不晓经历多少次，我们这一颗头啊，不晓多少次就这样掉了，然后去咬，所以我们可以常摸摸这个头啊，这个颈子，曾经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我们现在都不怕死，我们未来呢？这一生将来怎么样呢？以及未来呢？不晓得，真的不晓得。啊，佛菩萨不欺骗我们呐、啊，他绝对不欺骗我们。所以多看历史有这样的好处啊！你去一看啊，对生命的很多东西啊，会发现，哎呀，就是那样一回事了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。灭一处安稳，我们不断在追寻一个安稳的环境、安稳的地方、安稳的生命，可是哪里找得到？各种无常就是不断的逼迫我们，让你随时说你无法预测你明天会怎么样啊。正如说历史上啊，生生世世多少个明天要被砍头的人，今天还不晓得说明天屠城啊。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历史感应统计啊。啊，那个像古代啊，那个一场战争下来啊，围一个城，围个3个月围不下来啊， 一旦攻破了，整个城人通通砍光啊，这样啊，整个城通通砍啊，女的就抓去当那些将领啊，那些小兵的老婆啊，然后再杀掉，啊，钱财通通抢光了，屠城啊。近的二次大战还有啊，南京屠杀，那个还可以找得到历史资料。所以，怎么让我们获得安乐的果？种善因呢？种善因呢？啊，真的种善因呢？看起来现在好像很辛苦，但是我们种了善因，未来得到的就是安乐之果啊。否则啊，未来是只有泪流满面啊，你流了满脸的眼泪，还是要去领受这个苦果啊。那时候只会讲一句抱怨的话，为什么这么倒霉是我呢？佛法说啊，天下没有倒霉的事啊，还没有一个众生倒霉啊，自作还是自受啊。自作还是自受，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啊，我们把它看得彻底一点，把眼光看长远一点。我常常讲啊，我们做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辛苦，可是假设将来得到好处的，我们呢做起来还是值得的。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工作，初一领不到薪水，初二也领不到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兴趣做？你也可以了解到月底可以领得到啊。我们一个聪明的人不会要去做一个强盗，说我要做那种现在啊想要钱马上晚上就可以拿得到的，我们不会那么笨，只有赌博啦、抢劫啦，还有投机的股票啦。真正安稳的做法是我乖乖的初一工作，初二工作，一直到二十几还拿不到，到三十领到薪水。现在也是一样哦，把因果啊看透一点，看透一点，所以历史多看啊，才能感受到无常啊，感受到说那种生命啊，那种说人啊原来是这么不值钱。一场战争下来，每一个人生命真的就像草一样，稍微那个镰刀一个呱呱呱一片，才会了解哦，真的佛啊，佛说的道理没错啊，无常啊，生死无常啊，一切遭遇都是无常，修学的动力才要慢慢产生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救济啊，我们现在多发这一点心啊，去悯念一下众生，去想一想众生啊，众生苦难啊，苦难啊，落到三恶道就这么的可怜呢、啊，我们悯念他们一下，啊，要放生也用这种心态去做，那就对了。但不负此心耳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就讲到这里。好，请大家一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